弟兄姐妹平安，
平安，
好久不见，希望大家都平安哈，都好。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是帮助者，给的经文是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，不过我们从十七节读起啊。创世纪第二章十七节、十八节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十八节，耶和华神说，那人独居不好，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。你看啊，十七节、十八节连在一起的。十七节是一个警告，是一个禁令，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，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下面一句紧接着就是耶和华神说，那人独居不好。看起来有点像神给亚当的一个命令，不可以吃，然后神觉得这个亚当一个人没有办法完成这个工作，没有办法胜过，所以呢就造了女人。也就是从这两节经文来看，女人受造的目的是帮助男人，使他们不至于吃禁果而死。给你一个命令，但看起来你一个人遵行不了，看起来你一个人没有办法克服困难，我要造一个女人来帮助你。当然我们都知道结果是怎么样，结果是女人引诱了男人吃了，不是引诱，女人就是给了男人吃这个禁果，男人就吃了。女人受造本来是帮助者，不要轻看帮助者这个字啊，帮助者是形容上帝的。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帮助者，耶和华是帮助者。整个圣经都告诉我们，神不仅创造、拯救、审判，神也帮助我们。那么各位姐妹，你们有这个身份，我要造一个女人来帮助，来配合她。活合本这里翻的不是太理想，我要为她造一个配偶帮助她，应该是我要造一个帮助者配合她，就是动词名词她没有翻对，重点是一个妻子夏娃是帮助者，像上帝一样。结果当夏娃失职啊，让我们想到整个圣经都有这种警告。而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七节说，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被弃绝了。如果保罗都有这个危险的话，我们每一个服侍主的人都也要意识到我们有这个危险。我们是传福音给别人，我们是带领教会，我们是引导群羊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跟夏娃一样失职了啊。好，我们要从头开始来看这件事情。在创世纪第二章十五节那里，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，使他修理看守。这是圣经讲到的人的责任，或者男人的责任，其实应该包括男人女人。男人的责任放你在伊甸园，你修理看守。下面没有跟一句话说耶和华说那人独居不好，男人一个人没有办法完成修理看守伊甸园的工作，没有，耶和华没有说这个事。修理看守可以是男人或者亚当来完成，没有困难，可是不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亚当一个人完成不了。就是这两句话对比着来看，你就知道那个女人的地位，女人的身份，真是再一次说是要帮助男人不要犯罪，可是很多时候就犯罪了，我们需要被提醒了。 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里面，保罗讲了同样的话。保罗说，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，女人是为男人造的。那么这不是说女人就是一个工具而已，而是说男人有所不足，神要女人来帮助。然后就有一句很奇怪的话，我们中文圣经不敢那样翻，把它翻得跟原文刚好相反。很多英文圣经也是这样，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十节，那里说，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，应当在头上有福全柄的记号。这我们和合本的翻译，女人不管是什么原因，这里说是为天使的缘故，这个我们不去解释，免得让我们不必要的困惑。女人在头上要有福全柄的记号，其实原文是女人在头上要有权柄的记号，一个是福权柄的记号，一个是有权柄的记号。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就你看和合本这么大胆，不只是和合本，有些英文本我看到也是，因为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讲的，一直讲，整本圣经也是讲，女人要服权柄，女人要服丈夫的权柄，女人要服男人的权柄，一直讲。可是在这里为什么说女人在头上要有权柄的记号呢？我想这里在提醒我们，不管是男人女人，任何一个人，不管是总统或者小老百姓，任何一个人，神都多少给他一些权柄。最小的士兵也有一些权柄，他不是纯粹只发命令的，他有的时候也需要做一些事情，带着枪做一些上面给他的责任。一个比较好的代表就是百夫长。你记得耶稣听到百夫长的仆人生病了，他就要去他家，百夫长就跟耶稣说，派人跟耶稣说，夫子你到我舍下，我不敢当，你讲一句话我的仆人就会好了。我怎么会这么神？他说，因为我是一个罗马的军官，百夫长，管100个人的，我懂得一件事情，我懂得什么叫做权柄，权柄、权威、权势、权能都是类似的意思，我懂得什么叫做权柄，我懂得什么叫做能力。那个能力，那个权柄，就是说我对我底下的人，我叫他去他就去，我叫他来他就来，这就叫 power。 我也在人的权柄以下，我的上司对我说去我就去，来我就来，这个权柄是很奇妙的。各位，一个警察的力量绝对没有十轮大卡车那么有力量，绝对没有的。一个指挥交通的人，他的体力绝对不能跟任何一种车比。可是指挥交通的人在指挥的时候，他手一举起来，所有的车辆好像就被他无形的力量挡住了，就停下来了。他这样走，这样指挥，这个车子就往这边走，那样指挥，车子就往那边走。他没有力气跟大卡车对抗，但是他身上有一种权柄，那个权柄是国家赋予他的，他指挥就听。那么百夫长说，夫子我知道你有权柄，所以你不必到我家来了，你说一句话好他就会好，你连好字都不必讲，你要他好他就好。女人也有权柄，女人有很大的权柄，很大的能力。女人的权柄和能力，我自己觉得最大的地方就是在温柔。非常非常，很多人会认为女人的权柄能力在美丽， 不，女人的权柄在个性。当然，智慧这些也都是能力，但是女人呢，她有一个特，她身上有权柄，她是要来帮助男人不犯罪的，所以有这个能力。但是呢，我们要讲《哥林多前书》第十一章第十节，她头上有权柄的记号，我觉得不必加一个符。她头上就是有权柄的记号，那个权柄记号顺便说一句，那个是什么？应该就是头发。头发有一个男人也有类似的情形，就是参孙。参孙的头发剪掉的时候，他就没有权柄，没有力量了。参孙的头发长出来的时候，又有权柄，又有力量了。如果你这样了解圣经，你就真是了解错误了。看起来是这样，其实不是这样。不然你试试看，你留头发留得再长，你也不会有力气的。那个头发是一个象征的东西，象征他服上帝的权柄，所以他就有上帝的全能。当他不服上帝的权柄，当他违反拿细尔人的所有规矩的时候，他跟上帝的关系就越来越断，越来越断，越来越断，越来越没有能力。他跟上帝可以说还有最后一丝一线一根头发的关系，他对神还有一点点的尊重。当他把他秘密告诉达利拉的时候，也就是连这一点尊重都没有的时候，他就没有力量了。各位，我们对神越尊重，越服神的权柄，神越给我们力量。参孙在监牢里推磨，圣经讲他的头发渐渐长出来，那个意思就是参孙渐渐恢复对上帝的敬畏，所以他慢慢有力量了。然后他在最后那一次发挥了神力，因为他对上帝有更大的敬畏了。我们每个人也是这样，我们的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权柄要管理。你是母亲，你是父亲，你是董事长，你是警察，你的官位很低或很高，都有某些的权利，但是这个权利不能滥用。你用权利和被指挥，被权力指挥都是重要的。那个百夫长讲的实在非常好，罗马能够强大跟这个态度有关系，跟这种训练有关系。就是罗马的百夫长听命令，听权柄，也会用权柄。我们现在普遍的现象，不管在社会上，在以前，在现在，甚至在教会里面，都有一个很不好的现象。不好的现象就是我们对我们上面的权柄不听，或者阳奉阴违。不听，我们对我们的长官没有尊重，也没有顺服。你说他很烂，那是另外一回事。他很烂，他仍然是上帝设立的权柄，你要听。夫子，我知道，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人，请你告诉我们，纳税给该杀可以不可以？耶稣说，该杀的物归给该杀，对该杀该有的尊重你要给他。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告诉我们，人当得的你就应该给他，不可以亏欠。他当得，你当他，他向你收税是当得的税，你就要给他。当得粮你就给他粮，当得的尊敬你要给他尊敬。你说他不配，他不配是一回事，神的命令是一回事。我们对于权柄，我们上面的权柄要尊重，要听从。我们现在没有，普遍的是反抗权柄。对下面呢，对下面，我们对我们下面的人是怎么样呢？常常就是滥用权柄，对上抗拒，对下滥用。一个人做长官就很喜欢凶，发号施令，然后用不合理的态度 要求你底下的人，对上面不服权柄，对下面滥用权柄。这个在我们中国最明显的一种人就是军阀。军阀的特点就是中央来的命令不听，下面的兵被他整得死去活来，这他好像很威风，但是军阀是妨碍一个国家成长的，稳定成长的。我们不要让自己变成一个小军阀。女人为天使的缘故，应当头上有权柄的记号。各位姐妹们、弟兄们都是一样，我们都有神给我们的权柄，这些权柄要用得好，一定要对上帝和上帝设立的权柄有顺服。亚当一个人独居不好，神要造一个有权柄有力量的受造物来帮助他。神要先从所有的受造物来找，要亚当来找有没有能够帮助他的。神把全世界的动物，包括大象、狮子、老虎、长颈鹿、乌龟、鱼，反正所有的动物都带到人的面前，带到亚当的面前，要亚当做一件事或两件事。一件事或两件事，说是两件事，就是一个是给这些动物命名，另外一件事就是选一个配偶。这两件事，如果是一件事呢，就是命名当中也就在选配偶了。这是很大规模的一件事，这件事不下于挪亚把洁净和不洁净的动物一对一对、七对七对带到方舟里去。这个时候神把所有的牲畜、空中的飞鸟、野地的走兽都带到亚当面前，所有动物名字就是那个时候起的。亚当给他起名，其实就是给他们，就是有权柄来控制他，有权柄来管理他。这一点我们今天在我们华人的传统里大概也知道。我们家媳妇生了孩子，现在大概不这样做，但是我们懂。谁给这个小孩子起名呢？现在当然大概都是父母给小孩子起名了，以前是家里最有权威的给他起名，祖父啊或者曾祖父啊给他起名，起那个名字就有那个权柄。你知道这个权柄原来是在神手里的，神说要有光就有光，神称光，称光为昼，称暗为夜，就是给光和暗起名。这是第一天，然后第二天，然后到第三天，创世纪一章十节，第三天神给海起名，就是大水聚在一处的地方，神称它为海。这是神最后一次给他的受造物起名字，这个权柄后来就给了人。后来神没有再命名任何东西，你看创世纪后面的第四天、第五天、第六天，神没有再命名了。这个权柄给了男人，男人不能创造但是可以命名，男人不能创造但是可以管理他们。所有的动物没有一个能够做男人的帮助者、配偶，没有一个能够。于是耶和华神是使他沉睡，他就睡了，取下他的一条肋骨，又把肉合起来。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，领她到那人跟前。女人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希伯来文女人的意思是什么？其实跟男人差不多。我们不懂希伯来文，我们懂英文。英文女人叫 woman， 这个字是从 man 来的， 就是女人跟男人很有关系，他们不同性别，但是有同样的性质，他们不同，他们的 sex 不一样，但是他们的 nature 一样，我们都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我们都在基督里得到拯救，我们都在亚当里堕落，我们男女是平等的。神使女男人睡着了，然后用男人身上的肋骨造一个人，造成一个女人，这个女人就是从男人出来的，就是跟英文很近 man woman， 很多语言不一定能表达这一点，我们中文也不太能表达这一点，称她为女人。然后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，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，并不羞耻。女人后来被称为夏娃是什么时候？就是亚当夏娃犯罪了以后，男人女人犯罪了以后，神责罚他们，包括对男人对女人的责备啊，都有责备。到了责备说你们最后要尘归尘，土归土，你们会死的时候，创世纪三章二十节说，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，夏娃他是众生之母，夏娃这个字的意思跟生命有关系，他是众生之母，夏娃带来了生命，夏娃带来了人类的繁衍。到今天我们看这件事也是真实的，就是在人类的繁衍过程里面，女人母亲起的作用应该跟男人父亲是一样的，不过实际上量来讲的话，女人花了更多的力量，女人付出更多的代价啊。所以这句话众生之母一点都没有错，但是我们要讲的重点不是这个，我们讲的是帮助者变成了陷害者。怎么会夏娃没有能够帮助亚当，反而害他吃了那个果子呢？我们看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，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我们有很多的问题，神为什么要造这个蛇呢？这个蛇在创世纪第三章结束了以后就不见了，他怎么进到伊甸园的时候我们不知道，如果你们看 Milton 的失乐园，那有他的写法，但是圣经没有讲伊甸园里怎么会有这条蛇，这条蛇后来跑到哪里去了都没有讲，我们到启示录的时候才看到答案。启示录说撒旦魔鬼就是那条蛇，就是那条古蛇，就是那条龙。那么我们不去讲神为什么要造这样一个东西，但是我们可以从创世纪看到，这个蛇开始的时候是会讲话的。蛇对女人说，女人夏娃为什么会失职，我们为什么会失职，我们是为什么会犯错，第一个就是对上帝的话怀疑，第一个就是让我们怀疑上帝的话，同时也怀疑上帝，就是对上帝怀疑。蛇对夏娃说，神是不是真的说过这个话，神岂是真说，这句话就不应该，你不能对神的话说这是真的吗？神的话就是真的，怀疑都不可以。你有问题是可以的，但是我们需要肯定这是上帝的话。蛇对女人说，神岂是真说，他的话是不是真的，不许你们吃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吗？你看蛇或者魔鬼要给我们的印象是怀疑神的话，怀疑神的善良，他好凶啊，他是不是不准你们吃这树上所有的果子， 你们不是饿死了吗？怀疑神的话，岂是真说？怀疑神的性情，我们生活中魔鬼常常把这种怀疑的种子放在我们心里。耶稣对我好不好啊？耶稣对我们家好不好啊？耶稣对我们人类好不好？上帝对我们好不好？哎呀，写描述上帝凶狠不讲理的书太多了，我们自己不需要看这些书，我们自己有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。你需要借着耶稣的十字架，借着圣灵的大能，常常克服这种感觉。我们要知道圣经是神的话，是真的，神对我们不是苛刻的，神对我们是善良的。他讲的话，神岂是真说？不许你们吃所有的果子吗？夏娃回答了，但是他的回答里面，你已经看到蛇的话对他有影响了。女人对蛇说，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，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，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各位，圣经上没有记载耶和华直接对女人对夏娃讲这个禁令，圣经上只有讲神对男人对亚当讲的这个禁令。夏娃怎么知道这件事的？一定是亚当告诉他的。但是在这个告诉他的过程，或他领受的过程，最起码到蛇跟他讲话的时候，产生了一个作用，就是神很苛刻。神曾说，这是夏娃讲的话，或者女人讲的话，神曾说你们不可吃，是神有讲这句话，也不可摸，没有，神没有讲这句话。你们不可摸也不可吃，他把上帝的话加添了一些。这个加添是一个危险，各位，我们对神的话不可加不可减，我们尊重上帝的话不可加不可减，我们对上帝的敬畏也不可加不可减，都要根据圣经。神要我们亲近他，我们就应该亲近他，神要我们敬畏他，我们就应该敬畏他。我不知道夏娃如果再讲会不会说不可吃也不可摸也不可看，但是夏娃讲的有没有道理的？也有一点道理。罪恶常常从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开始，那不是罪，但是可以引我们进入罪，就是一些欲望。欲望不是坏事，我们的欲望，我们有食欲，有各样的需要，这是上帝造的，是美好的，满足它让我们很快乐。但是它很，因为它很美好，让我们很快乐，我们就容易因着这些欲望而堕落。所以你讲这个老话了，你不要犯淫乱的罪，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啊？应该从不要乱看为开始。非礼勿视，你看网上的那些色情的东西，你看了容易从看变成行动，看了不可以看，那比那个更早一点的是什么？不可以想啊。耶稣说的，如果你看到妇女就动一念了。各位，耶稣的意思，我们把它讲完全一点，耶稣意思并不是说瞎子就不会犯淫乱的罪，瞎子没办法看到，但是瞎子也会想。我们的罪在我们心里，不在我们的眼睛，也不在我们的任何一个部分，我们的罪在我们的心里。所有的恶的东西从我们心里出来，所以好像耶稣讲的话一方面证实我们经验，我们心有所想就说啊，行动啊就邪恶起来。但是我们不当做一些事来禁止我们的身体去 乱来吗？耶稣说，如果你的眼睛叫你犯罪，如果你看到一个女人就动了一念，把她挖出来。我们也知道挖没有用，我刚刚说了，瞎子也会犯淫乱的罪。你的手如果叫你犯罪，你去偷了人家东西，就把手砍下来。我们也知道你手砍下来了，你还是会有贪婪的念头。耶稣当然知道挖了眼睛砍了手都不能够解决根本解决问题，但是耶稣要我们下这种决心，你要对抗罪恶。我们常常失败，但是还是要对抗。你常常失败比你不对抗要好。很多很多这一类的话，包括勒住你的舌头，那就是对抗。你舌头不发怨言，你心里还是会发，但是你舌头被勒住总是比较好，比你放肆要好。我们必须对付我们的肉体，我们必须求主帮助我们能够除去心中的邪念。去不掉，去不掉，还是要继续求主帮助。各位，基督徒成圣的生活，道理没有多少，但是需要花的力量真是太多太多了，一辈子的事。我说成圣的生活道理没有多少，就是成圣的生活就是一点一滴操练来的。我不太赞成说成圣的生活是在一场特会中被人按手，然后圣灵充满，我就突然变成圣洁了。我觉得很少这种情形，我们是逐渐被主修剪修剪，重生得救由被主修剪成长的。所以夏娃讲的话当然是受了魔鬼的影响，把神想得苛刻一点，但是这里面也未尝没有智慧，就是不可吃也不可摸。你已经摸到那个果子了，你想要禁止摘下来就很困难了。连接近都不要接近，这个很重要。有一个人招考司机，那么他招考司机，当司机技术要很好。你敢沿着悬崖边开，离那个边边多远？五十公分，敢不敢？到五十公分我敢。第二个应征的说，我可以接近悬崖边缘30公分。第三个说，我可以接近他5公分，在悬崖边缘开。最后他录取了一个，他说我连接近悬崖边缘1公尺都不敢。我敢在苏花公路边边开，你何必那么冒那个险呢？你何必要表示你的技术呢？你表现你的技术，可能可以表现你开了10公尺，开了50公尺都在边边，你一下去就丧命了。各位，我们不要冒那个险，不要说我是可以胜过这些试探的，我们不能胜过试探。我们求主，主教我们的祷告就是不要，原文是引领我们进入试探，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，其实不要引领我们进入试探。现在夏娃已经进入那个试探了，他看到他听到蛇跟他讲话的时候，他就应该警醒了，他不应该跟他对话。现在社会上也曾很流行讲对话，我不反对对话，很多时候大家需要沟通，但是你也要小心一点。我看过有人，现在比较少一点，前几年有人提倡耶佛对话，耶就是基督徒，基督徒信耶稣的跟佛教徒要对话，我们要互相了解。我甚至也鼓励有哲学头脑人去 看一点佛经。我说我鼓励的理由就是，因为我们听说佛经非常博大精深呢，我们不懂，就说他错，有一点好像强词夺理。但我现在越来越不鼓励人读了，因为我看你去读啊，你能够读出他的错误，同时恐怕也被他影响。各位，在圣经里面，我们跟魔鬼，我觉得对话不要多，甚至不，甚至像耶稣讲的那句话：“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。”你跟谁要对话多一点？跟上帝啊，要多跟神讲话。夏娃跟蛇讲话了：“不可吃，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”神是有点凶。蛇又讲了，你看，又是冲淡上帝话语的权威，你们不一定死。神说必死，不一定死。各位，我们也要说一下，看起来魔鬼讲的话很有道理，上帝讲的话不是真的。你们不一定死，结果吃了也真的没有死，哎。不但不一定死，他把更毒的心、更毒的思想放在夏娃心里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。你们也知道，等一下他们吃了，真的眼睛就明亮了。撒旦、魔鬼、蛇讲的话好像都是真的，神讲的话好像都没有实现。各位，神的话安定在天，绝对不动摇的。神的话是真实的，那个真实需要时间来证验证。就好像这棵苹果树结的苹果很甜，我们要吃到苹果才知道，但是那棵树已经在那里了。神说吃的日子你必定死，就是死亡从你吃的日子开始，死亡从你有吃的念头的开始就存在了。我们不是倒在地上死了才死了，吃的日子你就死。甚至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讲，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中，那时你们行事为人怎么样怎么样。我们是生在死亡里，长在死亡里，病在死亡里，老在死亡里，死在死亡里。死亡是一直随着我们的，所以神没有说假话。但是世界上很多时候我们的经验，我们会觉得魔鬼的话是真的，神的话是假的。跟魔鬼对话了几句，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。我不知道是女人特别聪明吗？为什么女人看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？她还没吃，她怎么知道那是好做食物的？可能女人真是有这个本事。我在菜场看到有些人，西瓜这个很好，他还要拍一拍；这香瓜很甜，他还要闻一闻。女人看到就知道很好，那很聪明啊。悦人眼目，这是上帝造的，当然是好的，且是可喜爱的。各位请不要误会了，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可不是毒苹果。神并没有造一个非常恶毒邪恶的东西在伊甸园中间，神造的都甚好，分别善恶或者知识的果子、智慧的果子也是非常好的东西，能够像神一样分别善恶，这是神喜悦的事。所罗门的智慧就是他能够分别，能够判断善恶、对错、是非，分别善恶是非常好的，知识是非常好的，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也是非常好的。但是神不要你吃，你就不要吃；神不要你做，你就不要做。 譬如说你跟某一个人谈得来，很愉快在一起，非常非常可以做非常好的朋友，但是他是有夫之妇，你是有夫之夫，就不要在一起，就不要发展感情，因为身份不可以。神说不可以，你就不要吃；神说不可以，你就不去做它。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是坏的，但是神说你不要吃，你就不要吃。我是觉得那棵树放在那里，对亚当夏娃是一个很好的操练。每次经过或者想吃想摘的时候，他们如果能够彼此提醒，彼此相爱提醒，哎呦，夏娃想要吃，亚当说，亲爱的，神不准我们吃，我们不要吃吧。哦，好，我们就不吃了。你每一次在征战中得胜，你的智慧、你的灵性就会增长。他们经过那棵树，每次都有很大的试探，可是神为那些经历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他吃了，看起来啊，他吃了，就摘下果子来吃了。创世纪三章六节，又给他丈夫，他丈夫也吃了。我们不敢确定，有些解经家说，他吃了又给他丈夫，中间没有时间空间的隔绝，也就是蛇跟夏娃讲话的时候，亚当就在旁边。亚当看到这一幕，当然可能不是这样，他吃了又给他丈夫，可能过了几个钟头以后。哎呀，各位姐妹，你们好有权力啊，你们好有能力啊，你们好有 power 啊。夏娃不要费一点点的力气，蛇也不要费一点点的力气，不必讲话，不必劝，给了亚当就吃了。不必，哎，引诱你吃好吃啊，不必，恐怕连都不要，给了就吃了。各位姐妹，你很有权柄，你的身上有权柄的记号，在头上有，好看就有很大的力量。头发是用来遮盖的，跟蒙头一样，意思就是说，因为你很出色很优秀，所以你要隐藏一下自己。那什么意思？你越优秀越出色，你就越要谦卑。我在这里不讲男女的事情，我觉得圣经对男性女性丈夫妻子都有最好的指点，我们这里不去讲它。你也不要觉得神有什么不公平，我们在这里只在说，神造了一个帮助者，帮助亚当不要犯罪，那人独居不好。但是这个非常优秀的受造物，却使得他犯罪了。他们两个人的眼睛就明亮了，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，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。各位，你看圣经，魔鬼继续会把，你看圣经，你生活服侍主、爱主、寻求主的道，魔鬼都会要来干扰你的。魔鬼干扰你，像这里你看啊，第三章二十二节，耶和华的反应，耶和华神说，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，能知道善恶，现在恐怕他伸手摘生命树的果子吃，就永远活着。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。我不知道，我看这段话的时候，还有看圣经很多话的时候，神不保守我在看神的话的时候，都会产生对神的反感。 这里神好像很小气，原来魔鬼说的是对的，神就是不要我们吃，免得我们像他那个样子。神嫉妒我们，神担心我们，神不希望我们优秀，神不希望我们像他。神当然希望我们像他，我们被造就是照他形象造的。但是我再说一次，神希望我们，神要我们在顺服他、信靠他的情形下越来越像他。神不要我们在悖逆中、在冷漠中学习那些悖逆的智慧。这里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，其实意思就是，人犯罪了，人不会永远活着，每一个人都会死，因为我们犯罪了。而我们犯罪，神给我们的责罚，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讲，也还是对我们有益处的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通常都说被赶出伊甸园，被逐出伊甸园，起码创世纪三章二十三节是神打发他出伊甸园去。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，有一点像是宣教士被差派打发他耕种他所自出之土，即使在神的刑罚里面也对人有一个非常好的作用，就是我们在劳苦愁烦汗流满面当中，也在完成上帝给我们人所需要完成的使命。我们感谢主，不过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的主题啊，帮助者变成了陷害者。为什么？有亚当的失职，亚当，当然我们也可以想很多问题啊。亚当要不要吃那个苹果？要不要吃那个果子？我们当中如果有那个非常忠于爱情的，像那个《失乐园》里面讲的就有点这样子。如果夏娃吃了，夏娃会死；亚当不吃，那是怎么样？那是夏娃死了，亚当等着上帝再拿一根肋骨做一个女人吗？亚当吃了，但是重要的是，夏娃没有把上帝给他的权柄、美貌、智慧、聪明，帮助亚当不犯罪，他都没有用到这些。他跟蛇讲话了，就自己吃了，也把果子给了先生吃。持守神的话，不要怀疑神的话，不要因为自己的聪明智慧就轻看神的话，更不要怀疑上帝的权柄、上帝的智慧。圣经上里有好多人都是身份是帮助者，身份是高高在上的，但是结果呢，首先犯罪。夏娃是这样一个人，祭司也是这样，恐怕很多牧师也有这样的毛病。各位，祭司是做什么的？祭司是让神和人之间和好的，祭司是把神的话教导人，把人的祷告告诉神，借着献祭让人跟神和好。祭司是帮助人跟神和好，甚至也是帮助神，当神不需要帮助了，就是悦纳人的所做的一切。祭司是做这个事，祭司有特别的权柄，可以亲近上帝，可以献祭。你知道吗？第一个祭司，我们可以说是亚伦，我们也可以说是亚伦的儿子。第一个祭司，或者第二个祭司，第一次工作的时候就死了，就被上帝击杀死了。这个在利未记第十章第一节， 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，圣上火，加上香，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，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，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，把他们烧灭，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。第一天上任，刚刚被按立，就死在耶和华面前。人能够亲近上帝，人能够被上帝呼召了使用，更要谦卑，要谨慎，要小心，免得像夏娃一样，帮助者没有成为帮助者，成为陷害者，免得像拿达亚比户一样，没有让神和人之间和好，自己还惹上帝的愤怒。另外，以利的儿子也是这样。真是，祭司是一个很神圣的工作，神和人中间的中保，可是祭司好像好的几乎没有，最后耶稣也死在他们手里。第二个糟糕的就是以利的儿子何弗尼菲尼哈，这两个祭司是怎么样？撒母耳记上二章十二节，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，不认识耶和华。哎呦，我们认不认识主啊？刚刚领会弟兄有引这些经文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他不认识耶和华。我觉得不但有人不认识耶和华，服侍耶和华却不认识耶和华，有人可能曾经认识耶和华，后来又远离耶和华了，不认识耶和华。这两个祭司不仅和崇拜的妇人行淫乱，而且随意取耶和华的祭物。撒母耳记上二章十七节讲一句话，这两个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，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。后面括弧里面说，或作他们使人厌弃给耶和华献祭。教会的弟兄姐妹，尤其是负责弟兄姐妹，求主让我们看到这句话，我们有没有让人厌弃给耶和华献祭？我们有没有藐视耶和华的祭物？我们有没有藐视每个弟兄姐妹所摆上的？哎呀，求主帮助我们。我们最大的敌人常常是我们自己。我实在觉得夏娃的这一次的失败可以好好的讲一讲，好好的想一想，这么优秀的一个人，被上帝所造的，就要帮助亚当不犯罪的，结果是导致他犯罪的。保罗说，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却失丧。我们要珍惜上帝给我们的恩赐，给我们的身份，我们要小心谨慎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求主帮助我们，求主恩待我们，在世有这么多的事引诱我们，有这么多的事，这么多的事，这么多的人引诱我们，我们这么容易犯罪。主啊，外在的引诱，外在的压力，外在的诱惑还是小事，我们里面有那么多的污秽，主啊，我们去不掉。我们知道我们这一生都在征战，去不掉，但求你帮助我们，我们如果失败的时候，帮助我们能够起来，受伤的时候能被你疗伤，胜利的时候不要得意，让我们总是归荣耀给你，让我们也想到你是我们的帮助，我们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，但是你就让很多的人成为我们的帮助，包括我们的丈夫、我们的妻子。孩子说，我们的丈夫是我们的帮助者，实在没有什么圣经的根据，但妻子是我们的帮助者，圣经可是清楚的讲。主啊，你给姐妹们，你给妻子们这样一个身份，是跟耶和华相似的，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主，求主让我们所有的姐妹妻子对自己的身份真是归荣耀给主， 也真是活出帮助者的样子。我们很遗憾，亚当夏娃犯罪了，而且夏娃是头一个犯罪的。求主让我们学习功课，不要继续走这个错误的道路。谢谢你，你恩待我们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